魯陽風波發酵，中國網民盜竊騙局，印度神童預言明年南海出事，網傳中國多地排查海外遊學團，俄羅斯對澤連斯基和談言論感興趣，台漢光演習打破慣例，無劇本實戰化，許智峰強積金被匯豐扣押。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兩岸新聞，我是芬妮，首先多謝你們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7月23日，在節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則訊息，不知大家是否厭倦了充斥著暴力和不良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現在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精心挑選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回歸傳統，致力於為你呈現純正、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傳遞傳統價值觀，令你重拾經典之美，無不良內容，為你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影視環境。現在註冊使用希望之星的專屬優惠碼 Sound 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新聞內容。深圳魯陽事件持續發酵，7月22日，深圳市衛健委作出強硬回應，但沒有壓制網絡質疑，反而引起更多譴責。事件起於一個禮拜前，7月14日，綠媒報導說，深圳醫院出動直升機，被一位73歲患者魯陽送肺臟，只是用了33分鐘就從廣州送到深圳，令魯陽成功完成肺移植手術。官方可能沒有想到的是，中國人經歷過胡欽宇事件後，又眼見很多年輕人莫名失蹤的新聞，已經對這類話題相當警惕，網絡間很快掀起一陣風波，網民追問誰的肺，魯陽是誰。有網友發帖諷刺，我點裝外賣，半日都沒有送到，人家點了新鮮的肺，33分鐘就送到了。有網友直接質問深圳市衛健委，直升機送貨到醫院是正常流程還是特事特辦，自揞荷包還是公款報銷。接連幾日網絡關注度不斷升級，於是7月22日頂端新聞報導說，深圳市衛健委一相關負責人回覆說，之前的講法是炒作，整個過程本身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什麼都合格的，是合理合法的器官移植。網民並沒有信服，在各個評論詞留言說，私下的黑暗都被你們搞成合理合法合規了，誰的肺，沒有直接回答問題，公布一下捐贈者的身份，自然平息眾怒。再被記者採訪魯陽，敢嗎？單講合理合法，掩油油眾口。有人專門提到最近一則轟動消息，24歲的中國地質大學研究生龍星宇在2023年因為腳扭了一下，被診斷膝蓋骨裂，但因為交不起1000元的醫療費，龍星宇唯有回學校自行康復，但是在幾日後昏迷並被確認為腦死亡，家人捐出他的心臟、眼角膜和腎臟。網友舊事重提，用質疑龍星宇的遭遇來影射最新的魯陽事件亦很可疑。亦有人留言說，根本不存在腦死亡，一旦等腦死亡，身體器官都不能夠用了，腦死亡是最大的騙局，其實都是打了全麻醉再生摘器官。還有人說，換作普通人，咁大的年紀，一般的醫院都不會進行手術，都是建議病人保守治療，而魯陽73歲的高齡依然能夠做肺移植，只能夠說魯陽屋企非權即貴，現在特權階層已經肆無忌憚了，看好自己屋企的細路。海外社群帳號真相傳媒5月曾經發文分享一張央視報導截圖，截圖顯示原中共教育部副部長在14年內換過5顆心、2個腎，這樣這麼多器官究竟從哪裡來？真相傳媒表示世事極恐。 知名评论员李牧阳上个月在社媒发图纸，中国肝脏移植专家郑树森2016年在国际肝脏杂志发表研究论文，文中提到的临床案例涉及多达563个肝脏，郑树森却无法提供具体真正来源，引起外界怀疑。最终期刊撤下这篇论文，并宣布永不采用郑树森的论文。李牧阳说，中国大量年轻人失踪，和这些人脱不了关系，这些事是天理难容。被称为印度神童的占星预言家阿南德，将在8月6号到台湾参加亚洲区块链峰会 ABS。阿南德在7月22号接受台湾媒体视讯访问，预言2025年上半年南海可能出事，甚至成为区域问题的中心。亚洲区块链高峰会将在8月6号至8月8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据 TVBS 报道，阿南德在出发前受访并表示，自己遇到很多台湾人，因为台湾的民主价值和友善的朋友，所以他对台湾很有好感。阿南德说，明年会有更多变化和麻烦，三月是出事可能性最高的月份，在南海可能爆发区域冲突及天灾。他提到1968年越战，说必须小心不会被这类事件再次发生。阿南德还说，2024年尾至2025年上半年可能在与水有关的区域出现天灾，首当其冲就是南海，可能发生地震、海啸等。阿南德亦预言，台积电未来在国际的价值会越来越高，但要注意的是，台湾在2025年上半年可能会出现经济问题。阿南德曾经成功预测花莲地震，但他预言的准确度亦常受到外界质疑。中国学生就快放暑假，最近传出消息，河南、沈阳、甘肃等多地发紧急通知，要求排查中小学生参加海外研学团的情况，目的是预防潜藏的意识形态风险，整顿推崇西式政坛、美化西方文化问题。综合媒体消息，在 B 站和微博都流传一份河南省教育厅的红头文件，内容是下令当地教育和文旅部门落实教育部工作要求，合作对中小学生海外研学团进行全面摸底排查。文件落款日期是7月10号，其中还提到中小学要将拟定的研学活动方案上报教育部门审核，校方要提醒家长审慎选择到境外的各种活动。另一份来自沈阳市教育局的紧急通知亦提出类似要求，至媒体公众号 ATT 研发7月14号发文说，根据朋友圈，上海、甘肃、河北、广西等地的家长都收到类似通知。上海一位家长日前接到班主任群发的通知，通知说仅代表学校提醒大家对境外研学旅游等活动持谨慎态度，不要为小孩子报名参加各类机构自行开展的支教研学类活动，如有类似情况及时透过班主任告知学校。这位家长询问说，官方发声还是第一次见到，发生了什么事啊？评论区有山西的家长留言称，校方连续发两次通知，还特地点名一间研学机构，提醒家长如果去过要紧急和班主任联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在谈判问题上的立场软化，7月22号俄罗斯对此作出回应。泽连斯基上个礼拜在对全国发表谈话时，建议俄罗斯派代表团出席可能是今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美国 CNN 在20号的一篇分析中引述美前驻乌大使约翰·赫布斯特指，泽连斯基在是否与俄罗斯谈判的问题上立场软化。7月19号，泽连斯基在接受 BBC 采访亦谈到和谈问题， 他说原则上他愿意在新的和平峰会上与俄罗斯代表谈判，这个人是不是普京并不重要。德国之声报道说，7月22号俄罗斯对泽连斯基的言论作出积极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这个比排除与俄罗斯方面接触的声明要好得多。佩斯科夫还说，谈论双方展开对话总比谈论打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要好得多。不过佩斯科夫亦表示，仍然需要观察泽连斯基最新言论背后的具体内容。台湾年度汉光40号演习由7月22号至26号举行，今年第一次采取舞剧本的方式进行，并以台湾本岛为主战场。22号深夜到23号凌晨的演练是假设共军突袭台湾政治经济中枢，台湾该如何阻止并歼灭来犯敌军。综合台湾媒体报道，今年汉光演习最大的改变是舞剧本实战法，打破以往照本宣科式按照顺序演练的模式，改由指挥官下达随机命令，磨练官兵反应。在22号深夜选择在新北市政府所在地板桥区演习，这里是交通要点，有主要桥梁通往台北，是城镇防卫作战的重要关卡。台军演练如何阻断共军突袭，确保台湾政经中枢的安全。台湾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对自由亚洲表示，所谓无剧本军演并非真的无剧本，而是不事先将剧本发送给演习部门。往年演习部队事先知道是什么时间地点会出现什么情况，但真正作战时不可能预知敌人的行动计划，因此今年的军事演习所有部队基本上在五日四夜的演习期间都必须随时处于保持战备状态，这个就比较贴近实战下的状况。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认为，今年演习设计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将本岛作为主战场。张延廷以乌克兰战争为参照分析说，台湾人口很密集，你在那里打不是全部炸烂吗？赢了亦是输，输了亦是输，所以我认为不要以台湾为主战场，要以台海或福建为主战场。英国卫报7月22号报道，两名流亡港人被禁止领取强积金，其中一人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许智峰早在2020年12月离开香港，他的汇丰银行户口被冻结。许智峰说，几十万港元强积金被锁在汇丰银行，除了汇丰，加拿大金融服务公司宏理人寿亦涉嫌禁止港人领取强积金。卫报仲透露，另一名在澳洲获得永久居留的民主派人士，去年11月想取出总共超过60万港元的强积金，但今年3月被告知账户正受调查，无法处理申请。根据香港积金局规定，香港人如果永久定居外国，只要能够提供居住在海外的证明，例如永久文件或外国护照，就可以提前取出退休金。不过港府表示不承认 BNO 护照的有效性。超过10万香港人通过 BNO 签证搬到英国，其中很多人都无法取回在香港的退休金。一名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的香港人说，他供强积金20年投入超过港币100万，他说他们无权利偷走我的钱，无疑香港政府是不道德的，但对我来说汇丰是更邪恶的，汇丰是英国公司，他们有责任尊重国际人权准则，他们需要有良好企业管治及诚信，保护客户的资产，而不是帮助政府去打压我们。而这一次许智峰等二人移居澳洲后亦无法取出强积金一事反映，受影响的不单止是 BNO 护照持有人。宏理及汇丰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但会遵守经营地区的所有法律和规定。 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